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拨款终结国土安全部10周的停摆；
川普总统考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削减驻军；
美国加强移民背景审查，申请可能将大幅延迟
；FCC 推进提案，计划禁止中国实验室检测美国电子产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联邦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参议院通过的支出法案。该法案将为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机构提供资金。法案已经送交川普总统签署。长达10周的国土安全部停摆即将结束。参议院已经在3月份通过这一法案。法案将为美国海岸警卫队、运输安全管理局、特勤局等多个部门提供全额拨款。但是法案不为边境巡逻队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提供资金。这个参议院版本法案在众议院已经停滞超过1个月，原因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大多数其他共和党人对参议院版本的措辞表示不满。参议院版本明确规定不得将资金拨给 ICE 和边境巡逻队。白宫周二警告说，国土安全部资金即将在5月份耗尽。国会共和党人正将焦点转移到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推动通过一个法案，该法案将为 ICE 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
川普总统周四暗示，他可能考虑撤出驻扎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美军，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提供支援。川普说，意大利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而西班牙的表现一直很差劲。简直糟透了。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美国有12662名现役军人驻扎在意大利，驻西班牙美军总数则为3814人。在美军现役驻军人数最多的前5个国家中，意大利排名第4，仅次于日本、德国和韩国。前一天，川普已经表示正在评估削减驻扎德国的美军人数，并说将在近期做出最终决定。此前，德国总理默茨在周一曾经表示，伊朗领导层正在羞辱美国，让美国人白跑一趟伊斯兰堡，最后空手而归。对此，川普说，默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俄乌战争上，以及修复一团糟的国家，尤其是移民和能源问题，而不是花时间干预我们这些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让全世界变得更安全的人。
近期，美国政府针对移民申请人推出一项名为“强化安全审核”的新机制。CBS News 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已经要求工作人员暂停审批所有待处理的绿卡、庇护、入籍以及亲属担保申请，必须等完成新一轮的背景审查之后才能继续办理。新规适用于所有需要提交指纹的申请人。如果申请人的 FBI 背景调查数据是在本周一之前收到的，那么移民局官员必须重新提交指纹数据进行2度筛查。因为在新一轮筛查结束之前，官员不得结案，因此目前已经处于最后阶段的几千件案例被停滞。这项政策源自川普总统在今年2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即要求国土安全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调取联邦执法机构保管的刑事记录信息。据介绍，此次升级还将使用联邦调查局的下一代身份识别系统，加强对申请人的风险识别能力。这也意味着背景审查将更加全面、更加严格。
周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一致投票推进一项提案，将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为输美电子设备，像是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提供检测服务。FCC 说，目前大约75%的美国电子产品在中国进行检测。FCC 计划对那些在美国本土实验室，或者来自被认为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国的实验室所检测的设备，采用更简化的审批流程。FCC 已经采取行动， 取消或拒绝承认23家由外国敌对政府控制的不良实验室。FCC 曾经在去年9月宣布，驳回4家由中共政府控制的实验室的认证申请。FCC 当时强调，这些实验室负责审查和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但他们最终由外国敌对势力拥有或控制。在周四举行的另一个投票中， FCC 成功推进了一项提案，禁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FCC 也可能禁止电信业者和被列入国家安全受管制名单上的公司进行互联互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松口重启战争，德黑兰爆火光冲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川普总统松口说，或许需要对伊朗重启战争，释放了重磅信号。还有媒体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向总统进行了简报，提出多种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方案。另一方面，德黑兰当天晚上传出火光冲天的爆炸声，局势再度陷入紧张，或许真的象征风暴即将来临。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一场签署活动上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但似乎为重启战争打开了大门。当记者询问美伊谈判是否陷入僵局及是否考虑重启战争时，总统回答说，我不确定，但我们或许需要重启战争。在传出川普倾向于对伊朗进行长期封锁后，总统周三晚上转发一张暗示性图片，上面写着风暴即将来临，旁边还有一句，谁也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一切，引发外界关注是否预告美国的下一步行动。同时，总统引用民调说，多数美国民众支持他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的立场，且有相当高比例的民众认同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立场。与此同时，美媒 Axios 援引消息披露，美军已准备了一个短暂但猛烈的打击方案，借此打破美伊谈判僵局。Axios 还披露，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将军周四向川普总统进行简报，提出针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方案，表明川普总统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军事行动，或者试图打破谈判僵局，或者在战事终结前给伊朗致命一击。消息说，可能的军事选项包括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或是直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重新打开商业航道，可能需要地面部队参与，另有选项是派出特种部队夺取伊朗的高度浓缩铀。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将军曾在2月26号，也就是伊朗战争开打前两天，给总统进行了类似简报，据说这也是促使总统决定开打的因素之一。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军正在考虑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这种武器不仅速度是音速的5倍，射程更远，达到1725英里，专门用来打击高价值、高敏感、防护严密的目标，比如打击伊朗境内更深的指挥中枢、关键导弹系统，或者是地下加固掩体。如果批准，这将是美军第一次部署这种导弹。不过目前白宫还没有拍板，中央司令部也没有正面回应。另一方面，德黑兰再次陷入紧张局势。伊朗多个媒体报道，周四晚上德黑兰南部发生爆炸，并伴随持续的防空炮火，和伊朗应对小型飞机和无人机有关。报道说，德黑兰西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也都听到了防空系统运作的声音，外界纷纷猜测攻击来源。有消息传出，这可能是以色列空军正在测试伊朗还剩下多少拦截能力，但是目前无法得到证实。德黑兰上空的火光被视为紧张局势的信号，或许真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风暴即将来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伊朗可能把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提升到战略核心位置。伊朗国会正在推动海上收费站计划，对此川普政府正积极推动新的海上自由架构合作机制来应对，同时降低盟友参与门槛。立陶宛率先正面表态说， 不能只是一味获取安全保障，也必须做出贡献，对外释放政治讯号。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指出，伊朗即将提出的新谈判方案大概率仍只是旧酒装新瓶，因为伊朗强硬派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根本不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或伊朗核计划上做出任何实质性退让，而伊朗国内各派力量正在快速向强硬立场靠拢。这意味着德黑兰可能不是要真正改变立场，而只是要重新包装立场。而伊朗正在利用这段停火期，在后方疯狂重建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为后续的局势升温预作准备。外界期待短期内出现重大的外交突破，难度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警告，伊朗未来战略重心恐怕不再只有核计划，而是也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可能已被提升到政权续命和重建战略威慑的核心位置。文章指出，因为伊朗意识到核武与导弹均未能阻挡美国和以色列联军的打击，真正能让国际局势伤筋动骨的是海上航运的生杀大权。而且，伊朗国会国安委主席阿奇奇表示，正在推动一套新海上秩序，计划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过境船只收费，并禁止与以色列及敌对国相关的船只通行，显示伊朗正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摆到比过去更核心的位置。面对伊朗的海上收费站计划，华盛顿当然不会坐视不管。路透社披露，川普政府正积极游说盟友加入一个新的海上自由架构合作机制。这个机制与过去护航联盟不同，而是采取更弹性参与方式。参与国家不一定需要派遣军舰，也可以透过外交协调、情报分享或制裁执行等其他方式支援。而且时间很紧，美方要求各地使馆在周五前向各个伙伴国完成口头说明。不过，美方明确将对手国家排除在外。这么急的原因可能是油价持续飙高不下。虽然美军表示可以护航，但在伊朗叫嚣威胁下，目前仍是没有几艘商船敢冒险通过，海峡仍处于几乎停滞状态。加上之前英法盟友对加入封锁行动有所保留，甚至公开拒绝，所以现在川普政府推出这个放低门槛的海上自由架构，赶紧拉上盟友来尽快恢复通航，还包括未来可能对海峡的管理行动。对此，立陶宛很快表态意愿，总统瑙塞达周四说，将尽快将提案交给国会批准，就能正式加入。他还说，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获取安全保障，也必须做出贡献，对外释放欧洲盟友也应加入的讯号。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英国报告说，欧洲严重依赖中国绿色技术，危及国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断了七年之后，美国直飞委内瑞拉航班重启，
参议院国际海底电缆听证会剑指中共和俄罗斯，
美方报告解密东航空难，人为关闭发动机导致坠毁，
全球新闻自由创25年新低，中共国排名再次垫底。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美国重新开通飞往委内瑞拉的直飞航班。当天早上，不少人在迈阿密机场等待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此之前，美国直飞委内瑞拉航班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次复航主要由美国航空旗下的恩沃伊航空直飞。第一班从迈阿密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班于当地时间上午10:15起飞，后面还会继续增加班次，预计5月21号开始， 每天会有第二班往返航班。2019年，这条航线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被叫停，现在重新恢复，被外界看作是两国关系回暖的一个信号。之前几个月，美国也已经恢复了驻加拉加斯的大使馆运作，双方互动明显增加。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航班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佛州生活的委内瑞拉人，很多人已经好几年没办法直飞回家，现在终于可以直接回去看望家人了。
周四，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国际海底电缆屡遭破坏事件举行听证会，主席李斯呼吁有必要在事发时予以谴责，并尽可能公开指出肇事者，以制止海底破坏行为。2023年，台湾指控中共的两艘船切断了马祖地区仅有的两条网络电缆。外交委员会还指出，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疑似在波罗的海造成至少八起海底电缆破坏事件。李斯说，俄罗斯已经发展出高端海底作战能力，并以低阶技术模仿船锚拖行在海床造成损害，借此掩饰他们的破坏行为。同时，李斯也指出，中共疑似也有类似的行为。华府过去一年多来不断地发出警讯，指出全球400多条海底电缆承载99%的国际网络流量，面临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
周四，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失事的重要飞行信息首次向公众公开。这份文件原本在2022年7月1号提交给中共民航总局，长达261页，却在过去四年被中共当局隐瞒了。根据 NTSB 的资料，事故航班于2022年3月21号在广西山区坠毁，机上132人全数罹难，成为中国近30年来最严重空难。文件显示，飞机当时在巡航高度29000英尺时开始急速下降，两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从运行位置被切换到切断位置，这是导致坠毁的直接原因。数据还显示，飞机在失控前的控制缆力、俯仰和滚转角度出现剧烈异常，坠机过程中曾在1分12秒内以每秒301英尺速度急降，并在短暂爬升后再度快速下降。资深航空专家高飞认为，这份网上流传的美方报告真实度非常高，报告显示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网上曾有传言说，调查人员曾锁定副驾驶，因为他遭到公司降职而选择自杀性报复行为。时任东航董事长刘少勇同年六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并在今年一月遭到开除党籍，外界推测可能与该航班空难有关。高飞批评中方长期隐瞒报告，认为就是欲盖弥彰，欺骗老百姓。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出，全球新闻自由度降到25年来的最低。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共国排名垫底，连续第二年排在第178名，只高于厄立特里亚和北朝鲜。报告指出，中共近年来持续通过国安法和各种法律加强对媒体的管控，目前至少有121名新闻从业人员遭到关押，是全球最多的。过去曾经名列世界新闻自由度第18名的香港，已经连续两年维持在第140名，被列为状况恶劣地区。报告还提到，中共的资讯管控模式正在影响到越南、缅甸等国，让区域内的新闻审查趋势进一步扩散。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出，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被列为状况恶劣。整体来看，亚洲32个国家中有21个被列为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而且没有一个进入全球前20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严重依赖中国绿色技术危及国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航空公司因为长期劳动力短缺，正在和 GMOAI and Robotics 公司合作，在东京羽田机场测试人形机器人执行地面作业。项目将在5月份启动，试用期2年，主要用于行李装载、客舱清洁等环节，以缓解旅游需求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工压力。技术演示显示，人形机器人可完成搬运、传送和简单的互动等任务。日本航空公司表示，未来将根据试点结果逐步推进部署，目前仍然处于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阶段。
周四，在加州联邦法院庭审中，马斯克承认其公司 XAI 在训练 Grok 时部分采用模型蒸馏技术，并称这一做法在业内较为普遍。马斯克正在起诉 OpenAI 及其高管萨姆·奥尔特曼、格雷格·布罗克曼，指控其背离最初的非盈利宗旨。近期围绕模型蒸馏的争议持续升温，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开反对此类做法，认为其可能削弱通过算力与资料投入形成的竞争壁垒。业内认为，蒸馏技术可以显著降低训练成本，使开发者以更少的资源获得类似性能，但也可能违反平台服务条款。目前包括 Google 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通过合作机制共用应对策略，限制异常大规模查询，以防止技术被逆向提取。行业人士指出，该技术或将重塑竞争格局。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他认为 NASA 有很大的机会在他卸任前再次把太空人送上月球。法新社报道，川普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最近完成 NASA Artemis 2号绕月任务的4名太空人时发表这番言论的。川普接受现场媒体访问时，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在2029年初任期结束前 NASA 能够再次达成登月，他回答说自己不喜欢说的绝对，但认为有很大机会成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专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欧洲对中国的低碳绿色技术的依赖，使欧洲各国面临包括网络攻击、贸易限制和间谍活动在内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威胁。请听报道。
最近，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国家安全战略副主任柯林斯和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主任梅丹共同撰写一份报告说，欧洲对中国低碳绿色技术的依赖，使欧洲各国面临国家安全风险的威胁。报告基于对多位能源和国家安全专家的采访。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供应欧洲 98% 的太阳能电池板、88% 的锂离子电池进口和61%的逆变器进口，同时在生产全球大约90%的太阳能电池板，超过80%的风力涡轮机和80%的电池组，同时还掌控着稀土和半导体材料的广泛供应链。中国电动车品牌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也在持续上升。在报告列明的风险中，供应链中断被列为最大威胁，认为中共随时可以主动限制低碳技术和组件出口，掐断供应链。北京近年来日益频繁使用出口管制的做法就是明证，长期经济损害被定性为极有可能发生风险。报告警告，欧洲工业竞争力将持续因此被削弱，汽车、风力技术、制造业和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受到波及，欧洲的国防工业也面临风险。报告还认为，中共极有可能利用绿色技术从事监视活动，例如借助离岸能源基础设施追踪潜艇动向，或者通过电动车传感器采集音频和视频数据。此外，报告还指出一项被低估了的风险，美国可能要求欧洲把中国技术从能源系统中移除，否则将面临关税、制裁或安全承诺削减。报告还提到，中共可能利用断路开关来远程禁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或电力网络，但认为此类攻击除非与中共处于战争状态，否则极不可能发生。柯林斯警告说，各国在面临梦游般进入突然面对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风险， 呼吁各国在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不要以对中国低碳技术的依赖取代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近期以来，欧洲各国对依赖中国供应链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警觉。英国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在苏格兰建设中国风力涡轮机工厂。意大利去年也要求新太阳能项目必须采用非中国制造产品。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今年的母亲节，如果您想送妈妈一份真正有心意、有分量又实用的礼物，深黄甄选礼盒会是很好的选择。
它最大的特色是把日常保养和深度滋补一次配齐，妈妈平时可以随手吃参片，方便补充元气，日常调养。高纯度黑参原精吸收更容易，帮助维持体力和健康状态。家里还能用整根黑参慢慢煲汤，温和进补，全家都能一起使用，等于从日常保养到深层调理一步到位。
现在原价超过500多美元的深黄甄选礼盒，母亲节特价只要348美元一套。礼盒包装缎带设计还附有母亲节贺卡，体面又有仪式感。
现在购买还额外加赠晨光防晒修护霜，帮助日常防护和提亮气色，让妈妈由内而外更有精神。买深黄礼盒就发短信礼盒两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专属订购链接，发短信礼盒到961961，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